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请我们打开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读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多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多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读一次来，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多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多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让我们能够认识我们自己，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所处的世界上我们应当怎样行事为人。感谢你，你的话语发出亮光，使愚顽的人有智慧。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每天的生活，也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感谢你，你也赐下圣灵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话语的奥秘。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主求你真是再一次来开启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奇妙，让我们看见你话语的宝贵，也让我们因此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求你祝福施恩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向你开放。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都读圣经，每个星期天我们也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听讲道，我们接受圣徒的装备，我们也不断的在各样的聚会里面，或者在许多的圣经的参考书当中，我们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读圣经呢？当然不是因为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有责任有义务要来读这一份基督教的经典，好像佛教徒要读佛经，好像回教徒要读可兰经一样。当然我们知道读圣经我们的目的不是只是尽一个基督徒的义务，那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而且我们怎样来读圣经呢？每一次当我们礼拜天来到教会的时候，当我们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讲员听到牧师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心中带着什么样的期待呢？每一次当我们参加成人主日学，参加教会的装备的课程，我们到底是存着一个什么样的期待来参加这些课程呢？每一天早上当我们有一段灵修的时间，我们按照读经的进度读我们圣经话语的时候，到底我们是存着什么样的期待呢？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以及我们要怎样来读圣经。首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表示说圣经呢是上帝主动的来启示我们。因为上帝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者，上帝是全能的，我们是有限的。那我们这些受造者，这些有限的人要认识神是不可能的，因此上帝主动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把他的真理，把他的品性，把他的思想意念，把他的喜怒好恶借着圣经来启示我们。因此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因为圣经多是神所默示的，不是只有一部分，不是只有几节，而是全部整本的圣经都是上帝主动的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启示就表示说我们不能够明白，他开启我们的心眼，开启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让我们因此可以去认识他。所以因为圣经是神所启示的，所以我们要读圣经。 也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心中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神啊，求你今天再一次来启示我，让我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那刚刚提摩太后书那边讲到说，圣经可以使我们更认识神。刚刚那边讲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经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在以弗所书，我们要以后教会要读的以弗所书里面讲到神把他自己的旨意启示给我们，那神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真知道他。好，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六节那里所说的。那圣经呢，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让我们知道上帝所喜好的是什么，上帝所厌恶的是什么，让我们因为读圣经，因此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能够有上帝的合乎上帝的旨意，能够讨上帝的喜悦。那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认识神以后，我们才能够行出合神所心意的事。否则的话，我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像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所讲的，那我们就跟一般的世人没有太大的不同。那基督徒最大的不同，就是因为我们认识上帝以后，知道上帝的喜怒好恶，因此我们不做神所厌恶的，我们行神所喜悦的。好，这是第一个，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因为圣经可以让我们更认识神。也就是每一次当我们来参加聚会的时候，我们心中存着这样一个盼望，每一天早上当我们打开圣经，我们灵修的时候，我们向神做这样的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更认识你。借着今天所读的诗篇，借着今天所读的使徒行传，借着我们教会一起查考的以弗所书，当我读的时候，不是只是知道说以弗所书记什么，使徒行传有哪一些故事，而是让我知道从使徒行传里面，从创世纪里面，从以弗所书里面，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因此对上帝有更深的认识，不是只是很肤浅的表面的认识，而能够真知道他，能够更认识他。那这认识是一生之久的认识，绝对没有一个人敢说我已经完全认识神，我不需要再追求了，我不需要再成长了，我对上帝的认识已经足够了我们一生都要不断地追求认识他这是我们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读圣经，因为圣经可以使我们更认识神。那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来听讲道的时候，我们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期望，期望说神啊，我存着一个等待的心，存着一个好奇的欢喜的心，我要让在这段圣经当中更认识你，更多的知道你，更知道你是谁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呢，圣经可以让我们更认识自己。那整本圣经里面也讲到从创世纪，从使徒行传，从历史书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了很多的人物，这些人物有的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敬虔，非常的圣洁，非常的伟大。但是我们也看到圣经人物当中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很多很丑陋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人，他们非常的败坏。那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些呢？这是一本圣经，怎么会有这么多丑陋的事情呢？那圣经记载这些，就让我们知道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像犹大一样，我就像三次不认耶稣的彼得一样，我就像亚伯拉罕一样，虽然是一个信心之父，但是也有两次软弱的时候。我就像大卫王一样，虽然写那么优美的诗篇，但是我也有犯罪堕落的时候。我们认识到说，原来我就是一个罪人，我有罪性，我有罪心，我有罪行，因此我不敢自夸。我知道如果我不警醒，我不小心，就像彼得一样，就像大卫一样，我随时都可能失败。我们认识自己的罪，让神来看我们的心思意念，而且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以弗所书第二章说，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患里面，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是可以是做主的，是要灭亡的。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本乎恩因着信接受他以后，我们跟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哇，这是何等大的对比，本来是死在罪恶过患当中，现在是活过来的，现在是被称为神的儿女的，我们接待他，信他的名，他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我们读圣经呢，主要就是让我们更认识自己，认识到自己是何等的败坏，也认识自己 接受耶稣基督以后，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何等啊，何等有福的一个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何等有能力的一个人，我们可以像以弗所书第一章说啊，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盼望，我们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啊长大成人，蛮有耶稣基督长大身量的人，哇，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对比！我们因为人读圣经，我们才能真认识自己，否则过去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呢？啊，我是哪一个学校毕业的？我现在有什么样的职业？我现在做什么样的工作？我有多少的薪水？哎，我的长相如何？我的身高如何？我们大部分认识自己就根据这些外在的条件，但是这些外在的条件可能改变了，对不对？我们以前讲过，你现在是白马王子，以后就变白发王子，对不对？我们的身材会改变，我们的相貌会改变。那我们现在是啊什么样的工作？可能再过一段时间退休了就没有了，这些地位也没有了。我们这些外在的自我认识是不够的，是很肤浅的。但是上帝怎么看我们，这才是更重要的。那上帝怎么看我们？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前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成为何等的人。我们心思意念，我们人心里面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呢？我们往往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何况我们怎么可能啊认识别人呢？我们从圣经里面就知道到底我是谁，那这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启示。刚刚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后书那里说，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教训，为什么要教训？为什么要督责？就是因为有败坏，所以要督责。我们为什么要归正？就是因为我们走向迷路。为什么要学义呢？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公义的社会跟世界里面，所以圣经就把我们挽回过来，把我们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这是圣经让我们更认识自己。第三个，圣经让我们能够更认识人，更认识人，认识我们周围的人，认识圣经里面所讲的各式各样的人。刚刚讲了，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是一个有大有信心的人，但是亚伯拉罕也是一个有软弱的人。以利亚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他可以祷告使天不降雨，他可以对抗当时的邪恶的王跟王后的势力。但是以利亚居然也有求死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说罢了让我死掉吧，我不胜过我的列祖。我们看到以利亚就是跟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认识到人的善恶，可以认识到真假，可以认识到我们世人的爱恨情仇这是整个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因为我们认识神，所以我们才能够认识自己，因为我们认识自己，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周围的人有善恶的人，在神的眼中有善恶的人，在神的眼中我们有真假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耶稣所斥责的法利赛人一样，我们表面上敬虔，里面却非常的败坏，表面上很纯洁，你内心非常的污秽，我们好像粉饰的浮木一样。那这是圣经里面毫不留情的毫无保留的指责、提醒、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到世人的光景。我就是世人当中的一个人，我是如何，世人也如何，而世人如何也影响了我。那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人的善恶、人的真假、人的爱恨，那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世界让我们知道这世界原来是在恶者的手下，世界是在魔鬼的掌权的底下。因此我们所在的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世界上的事情。那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要学习爱神这是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让我们从圣经里面，圣经让我们认识到说，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世界也是天父所造的世界，这世界里面有花鸟，有树木，有参天古树，有宏伟的山林这些上帝借着这些大自然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当我们看见大自然的时候，当我们去旅游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觉得好像一个婴孩在父母亲的怀抱里面一样。这是天父的世界，是天父为我们所造的，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欣赏，我们享受， 同时更敬畏神。那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认识这个世界，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知道说，我们面对世界上的金钱，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它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做一个清心的人，我们学习啊，不让世界上的财物来影响我们的心，影响我们爱父神的心。我们也知道该杀的物要归给该杀，上帝的物要归给上帝。我们对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所遇见的事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有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如何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一个光明之子，行在光明之中。那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在这个黑暗的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如何自处，也如何活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圣经里面也讲到，我们对待我们的时间到底应该如何。诗篇九十篇摩西所写的诗说，求你赐给我们智，教我们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一生70岁80岁或者像刚刚所介绍的那位姐妹她的父母亲已经90几岁了，以后去世了。那我们一生的年日，无论是长或是短，都在上帝的手中，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我们要让我们知道时间是上帝所给我们的礼物，是上帝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学习如何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样爱惜光阴，我们知道怎么样使用上帝所给我们的时间，做在神所喜悦的事上。那这些都是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圣经它不是一本天书，当然这是神所启示我们的书，但是天书意思说不是那一种高不可攀，然后是一种宗教性的经典，是一个不可无法达到的一些理想。圣经当然启示了许多有关神的奥秘，这不是我们人的理性人的智慧能够完全明白的，但是上帝主动的启示给我们，神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认识人，认识我们所处的世界。圣经是神的话语为他的儿女来写的，是一个慈爱的天父谆谆教导他的子女，让他的子女知道如何行事为人，知道怎么样做他的儿女。那这是一本奇妙的书，是一本伟大的书。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再一次强调，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听讲道的时候，我们向神做这样的一个期望，做一个这样的祈求，说神啊，求你让我今天来到教会里面，让我在这一次的聚会当中更认识你，能够更认识你，更认识我自己，更认识世人，也更认识我如何来在这个世界中如何来对待万事万物，让我们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期望。你会发现，若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期望的时候，来做礼拜就不是只是一个仪式，不是做一个基督徒当尽的义务。你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心中一定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盼望，因为你知道说，我今天读圣经的时候，我的心灵会得到饱足，我会因此更认识神，跟神有亲密的关系，我会更认识自己，让我能够看清我自己的光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各位，我们绝大部分应该都已经是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以后，请问我们自己思想一下，你的灵命成长了多少呢？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追求成功，追求享乐，或者追求自己的理想跟抱负，或者自己很骄傲，或者很自卑，这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光景是如此。那当我认识神以后，我还是像以前那么骄傲吗？或者我还是像以前那么自卑吗？当我认识神以后，我真的认识神吗？我说我认识神，我除了知道他是创造者，他是万物的主宰，他是圣经说了万军之耶和华，他是将来要审判我们的，除了这个以外，然后我对神还有认识多少呢？到底我们真认识他吗？我们所谓灵命成长多少？什么叫做灵命的成长呢？灵命的成长不是单单说我每个礼拜有来聚会，或者是我每天用一段时间读圣经，我的灵命就算成长了。灵命的成长你怎么知道呢？怎么考验呢？灵命的成长不能像小孩子量身高一样说现在100公分，现在150公分，现在变180公分是灵命的成长没有办法计量的，没有办法计数的。那我怎么来知道我灵命成长了没有呢？ 事实上若是我们愿意思想的话，那么就是看我对神认识有多少，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有多少。里面的成长一定包括对自己的认识，里面的成长一定包括我对人对事对物到底我有没有成长呢？这个成长怎么来衡量呢？就是我越来越像神吗？越来越有上帝的性情吗？越来越有上帝的智慧吗？越来越有上帝的公义跟怜悯吗？我越来越有上帝的恩典跟慈爱吗？到底我是不是悔改归正是不是像刚刚圣经所讲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个得以完全不是讲说我们就完全的像上帝一样，而是说装备齐全，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装备齐全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说我有足够的装备，那上帝叫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知道我如何去做，我如何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无论在金钱上，在时间上，在对人对事对物上，我知道如何去做，我有一个标准，因为我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过去是一个属世的人，我们过去是一个属肉体的人，这些都是圣经讲的话啊。那么现在我成为一个属神的人，那成为一个属神的人就是说我有上帝的心情，有上帝的思想，有上帝的性格，我有上帝的喜怒好恶，我有上帝的公义，有上帝的怜悯，有上帝对于那些罪人的那种恨恶，也有上帝对罪人的那一种爱。那我有属神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属上帝的人，属神的人，属神的人，这是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目的。在提摩太后书那边，保罗最后的劝勉的时候，他对提摩太说：“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明白圣经，为什么呢？为什么上帝让你能够从小明白圣经呢？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也用这样的态度来读圣经，我们用这样的心情来读圣经。那各位都晓得，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浪子的比喻。如果我们用这个浪子的比喻来看我们前面所讲的读圣经的四个目标我们来看，我们从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的比喻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浪子有什么样的认识呢？从这一段的比喻里面，我们对神、对己、对人、对事物有什么样的认识呢？首先，我们从这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浪子的比喻里面启示我们什么呢？启示我们说，我们过去我们对父神的态度就是一种要求的态度，都是一个索求的态度。像这小儿子对他的父亲说：“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这个小儿子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他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所以呢，他对父亲的要求就是要不断的索取，不断的求。但是他认识到说，原来我的父亲是一个慈爱的天父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知道他父亲所代表的就是这个慈爱的天父。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成为浪子以后，我们知道自己是浪子以后，我们被圣灵光照的，我们心里醒悟过来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父这一位上帝不是只是我们要的时候才找他，不是需要的时候才去求他，这一位天父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源，我们的生命从他而来，他是我们天上的父，像主导文里面所启示我们的。浪子，我相信他经过这一番的遭遇以后，他还了解说他的父亲是一个慈爱怜悯的天父，是一个接纳他的人。我们从浪子的比喻里面怎么可以看得出来呢？各位看到这里有一幅画，那这一幅画里面是17世纪的荷兰的画家叫林布兰，他所画的这幅浪子回头的画，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见过。在这浪子回头的画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最主要的人物。林布兰是17世纪的画家，但是他那时候在画这幅画的时候，他用了我们今天的所谓聚焦，就是舞台剧里面把灯光照在最主要人物的身上这种方法来画这幅画。这幅画事实上不是完全照圣经所描述的来画的，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得到他要用这幅画来表达他对浪子回头这比喻的认识。在这幅画里面，当然我们看到 啊，有一位长者，一位年老的人，他留着胡须啊，头发都已经白了，他穿着紫红色的袍子，这当然是代表这位父亲。那看到这位父亲的脸上充满了慈爱怜悯，他接纳这一个流浪的孩子，虽然这个浪子是很不孝的一个孩子，但是他完全的接纳他。从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其实这个浪子回头最重要的人物是这位天父，不是这一个浪子。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不是连续讲了三个比喻吗？是讲到第一个是有一只羊迷失了，然后牧人去把它找回来。第二个比喻是讲到有十个钱，对不对？一个富人有十个钱，他掉了一个钱以后，他细细的打扫，把那个钱找回来。第三个比喻讲到一个浪子离家出去了，然后父亲呢接纳他回来。啊，事实上讲这段话的耶稣讲这一个比喻，这三个比喻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天父是谁。天父知道我们虽然流浪，虽然悖逆，但是他永远慈悲怜悯，他接纳我们。好，这是我们在浪子回头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对父神的认识。从浪子回头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自己会有什么样的认识。这个浪子从浪子的 眼睛，从浪子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到浪子呢，他知道自己是一个自私的人，他是一个自信的人，他以为他可以收拾起来，他可以去完成他自己的理想，他可以去享受他的人生。他又自私又自信，但是等到他穷苦潦倒以后，我们看到他自卑的连猪的食物都不能吃。各位晓得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犹太人他们猪肉是不洁净的，是不可以吃的。那这个浪子呢，他会去喂猪，去养猪，我们就晓得说他已经是无路可走了，走投无路了。他只好虽然不吃猪肉，但是仍然去养猪可以说他是自卑到极点了，他对自己已经完全没有自信了，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完全没有用的一个人了。但是他想到说，我有父亲，我家里是有余的，我父亲是富有的，我应该回去，我应该去向他道歉，我应该去向他忏悔。但是当他这样想的时候，各位记得这个浪子怎么说吗？他说，我回去以后见到我父亲要怎么说呢？各位记得吗？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让我做雇工吧。浪子这一句话，他想的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知道自己罪大恶极，他知道自己亏欠了天，又亏欠了父亲，他对自己是有了解了，他知道我是一个自私的人，他也是知道说我是一个很不配的人，我不配再做儿子了。因此他所想的就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靠我自己的功德，靠我自己的努力，我去做雇工，然后我亏欠的父亲如果是10,000两银子，那我就做牛做马，然后来赔偿我的父亲吧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也罪有应得，我应该如此去做。他所想的仍然是一个自力救助，仍然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父亲的怜悯，仍然是人本主义的一种思想。但是这位父亲却给他戴戒指，给他戴穿上袍子宰牛回牛肚来接待他。这父亲的意思是说，我不需要你用你自己的努力，我白白的恩典，完全的赦免，完全的接纳。我们看到这个比喻里面很有意思了。以前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觉得这个浪子好像还蛮伟大的嘛他说，你看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了我来做雇工他晓得要知过能改，他晓得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是当我们仔细在想的时候，会发现他讲的这句话不是就是古今中外所有人以人为本的文化所代表的思想跟观念吗？人要自己来找到成仙成活成道 之路，人要靠自己的努力跟功德，希望能够换取上天的祝福。事实上还是以人为本的一种思想。那我们从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会有更深的了解。从浪子的眼睛里面，他也可以看得到过去他的朋友在他富有的时候，在他家产丰富的时候跟他成为酒肉朋友。但是曾几何时经济恐慌了股票下跌了次贷的风波兴起了他的朋友就不见了，他的朋友就离开他了，让他流落到去喂猪。各位想想看，当他有钱的时候，他朋友一定跟他称兄道弟， 但是一旦他没有钱了，没有势力的时候，那人情冷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人就是势力的小人，世界上的人就是以现实、以利益为优先的。我相信这位浪子一定有很深的认识。在这里呢，这幅画里面看到右边，各位看到右边这边有一个人，这个人身材特别的高大，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他的高大是不成比例的高大，好像比姚明还高大啊。那你看到他穿着的袍子，他穿的衣服跟父亲是一样的，各位注意到哈，也是紫红色的、朱红色的袍子。然后呢，他脸上呢毫无表情，他不看他的父亲，也不看他的弟弟，他脸上呢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在看什么，好像视若无睹啊，无动于衷。他的父亲是涕泪纵横，他的父亲是慈爱怜悯的在迎接这个小儿子的时候，这一个大儿子他站在那边，脸上毫无表情。这毫无表情用中国话就是无情，无情，无情就是他毫无感情，毫无怜悯之情，毫无兄弟之情啊。这就是我们世人的光景啊。浪子呢可以认识到说，原来这一个哥哥，这个长子居然是一个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们世人，世人就是如此，又势利又无情。然后这个浪子呢，他也认识到说，原来世界上的事物是多变的，这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是你可以拥有的，钱财会长翅膀啊，然后飞去的。这是耶稣所讲的，就说这世上无定的钱财，这些无定的钱财会走的，会飞走的啊。股票呢会下跌的，你的存款会下跌的，我们的 401k 会减少的。这是世界上的情况，就是如此，真实的情形就是这样。那世界上的事物呢，有得就有失，有失又有得啊。世界上的事物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意志能够掌握，不是我的智慧能够掌握，也不是我们人的努力能够掌握的。我们对世界上的事物不再存这些盼望啊，存在他的身上。那到底我们啊怎么样来面对我们今天的局势呢？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学习面对当今的时代的震撼。啊，去年5月12号四川的地震，我相信给很多人也带来很大的震撼啊。四川是很富裕的地方，成都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啊，曾经选过中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里面，成都是啊最适合的一个地方。但是地震一来，虽然不是在成都市里面，但是那边也是非常的震撼，也是有一些房子倒塌。我们看到地震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是什么呢？洛杉矶也常常有地震的，我自己在洛杉矶至少经历过两次的大地震哈。那我们地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地动山摇，你的本来的那些很漂亮的装饰品啊就打碎了，本来你认为很可靠的东西居然就不可靠了，本来很稳固的东西根本不是以你的意志、智慧，你再有能力、再有品德、你再有聪明都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些事情。像这种震撼，这叫震撼，地震的撼动，让我们知道说世界上是无定的，世界上呢不是啊我们可以永久保存的，我们心中会有这样的认识。我们看到金融的危机，我们也没有想到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这么啊在制度上、在管理上、在财务上相对来说都是很健全的一个国家，居然会出这么大的纰漏，会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这是一种震撼。我们也没办法想象得到，居然一个非洲移民的儿子可以成为美国的总统，这恐怕在古今中外里面都很少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也是一种震撼。这些震撼有一些是好，有一些是坏，有一些是我们喜欢，有一些是我们不喜欢，有一些事情是我们预料中，有些是我们无法预料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从圣经里面面对人生中的震撼的时候，到底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它呢？我们对神，从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对神就有绝对的信靠跟寻求。我们知道，我们信靠仰望他，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对不对？罗马书11章36节，那边讲到世界上一切所有的都是本于他，是从神而来的，而且是依靠他。不是依靠人的努力，不是依靠人的功德，不是依靠我的学问道德，是依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完全的依靠他，仰望他，然后我们更多的来寻求他，认识他。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前，我们不可能靠自己来认识神，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神把他自己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 而让我们能够来寻求认识他，我们寻找就必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这是他的应许。让我们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的更深，认识的更多。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那边说我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良善，要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中的追求，就是我们来更多的信靠仰望他，真的是把我们的盼望放在他的身上。我们知道说，我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是我知道他握着我的手这是我们的信靠跟仰望这是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很重要的应用。读圣经也让我们对自己呢，我们有一个更深的了解，知道说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自夸，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绝对不会失败跟软弱。我们看到大卫的失败，看到以利亚的失败，看到彼得的失败，看到亚伯拉罕的失败，就让我们学习，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持守持守我们的信仰的原则。那各位都晓得，从60年代以后，美国开始渐渐走向世俗化这是我们都晓得的。从60年代一直到现在，经过这40几年，将近50年的时间里面，美国越来越两极化。两极化就是进钱的人，保守的人越来越保守，那些开放的，那些所谓世俗的越来越世俗。那无论是在总统选举，无论是在一些议题上面，我们都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像去年总统选举的时候，教会里面都在动员大家要对第八号提案就是所谓这个 proposition number eight， 就是对于同性婚姻的这个问题我们教会总动员，几乎都总动员起来鼓励大家投票，鼓励大家重视这件事情。那主要就是因为当基督徒不起来的话，那这社会上的风气，社会上 的习惯，社会上的思想就开始越来越世俗化。将来可能我们的孩子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不能讲说一男一女的婚姻才是正常的婚姻，老师必须教说两个男的跟两个女的也是一个合法的婚姻，也是一个正常的婚姻。那这是一个影响万世万代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基督徒需要积极的起来坚守我们信仰的原则。我们今天活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是一个后现代的文化思想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没有善恶，没有标准，一切都看你怎么样解释，一切都看你自己怎么样去体会因此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圣经教导我们学义，使我们归正，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公义的原则，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我要坚守的，哪一些是我可以开放的，那一些属于基本的信仰的原则我们绝对不能开放，这是我们所了解的，我们要坚守。同时读圣经以后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一个清心的人。清心就是 purified， 就是说一个我们的心要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因为如果我们不常常清洁我们的心，那周围的试探引诱太多了，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看到的电视，看到的影片，看到的一些图画都在诱惑我们，都在吸引我们。我们要在神面前学习做一个清心的人。读了圣经以后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对人，特别在一个经济困难的时候，在一个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学习肢体的生活，彼此相顾，我们学习互相的关怀，互相的提醒，互相的鼓励。当亲人去世的时候彼此关怀，当我们有人失业的时候我们彼此扶持，当有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有弟兄姊妹软弱的时候，我们学习我们像一个身体一样休戚相关，息息相关。我们学习按照上帝的原则来彼此帮助，我们学习对事物对世界上的事物，我们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学习凭爱心来行善。那这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各位看到刚刚所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叫一切属神的人，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叫一切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叫我们要行善并没有说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基督教劝人为善，当然基督教有劝人为善这边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叫一切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只是关键是不是靠着行善积功德来换得救恩，但是一个有救恩的人当然要行善，当然要行神所喜悦的善事行上帝所喜悦的事，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责任。教会作为一个整体，我们怎么样来行善呢？ 作为一个个人，我怎么样来行善呢？作为一个家庭，我怎么样来行善呢？作为一个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彼此来行善呢？让我们学习过简朴的生活啊！我想这种经济的危机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好处跟教训，就是让我们学习说，其实我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我可以学习过很简朴的生活，我仍然可以很快乐的，并不是要像我过去的生活方式一样，一定要买这些，一定要拥有这些，我才能够有快乐。我的快乐不是建筑在这些物质跟拥有上，我的快乐是建筑在我的心里面，知道上帝给我的份，我喜欢欢喜快乐的按照神给我的份，我能够从里面去得到满足跟享乐。有一有时就当知足，我能够家人团聚就已经非常满足，我能够享用简单的食物就很满足，我能够简单的过生活方式就很满足。我们学习凡事都能够知足，无论是患难贫穷，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无论是在顺境逆境，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都是这些都是圣经给我们的教训。那当我们把这些圣经的教训把它整合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把它归纳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过去所读的以弗所书、加拉太书、约翰福音、诗篇、箴言、传道书，你会发现它都集合在一起了。上帝圣灵保惠师就把这些神的真理把我们整理在一起了，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呢？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读圣经呢？我们从这一些神的教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原来神把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更认识他，更认识己，第三个更认识人，第四个更认识事物。因此我们成为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被装备完全的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行善的人。愿神教导我们，带领我们，鼓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你借着众先知，借着众圣徒，把你的话语启示给我们。你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脚前的灯，照亮我们每一步的路程。你的话语是我们路上的光，带领我们整体的方向。感谢你，你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次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你都愿意让我们能够因此更认识你，更认识自己，更认识人，也更认识世界。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奇妙。求你开我们的意念，主，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是何等的真实。主啊，求你开我们的心情，主，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饱足。主啊，让我们享受你的话语，让我们认识你的话语，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人生的智慧。我们将今天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恭敬的交托仰望给你。我们有的人可能面对亲人的去世，可能面对父母亲他们年老力衰，主，我们有的人可能面对工作上的困难，我们可能有身体的软弱，主，我们有许多弟兄姊妹在教会中有侍奉，有配搭，有许多的责任。主啊，求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智慧，得到亮光，得到激励，知道我们的盼望都在于你，知道我们人生每一个脚步都在你的手中，我们知道你的时候到了，你就要行出你所预定的美意。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主，让我们更爱你，更认识你，让我们更认识自己，让我们更谦卑，更顺服，活出你生命的样式。感谢你，赞美你，求你将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启示我们。每一次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心充满了喜乐，让我们更有智慧，更有属灵的认识。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